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太上曰：“虚无诈伪。”下面，我们就讲一个虚无诈伪的故事。说的是五代的时候啊，闽国的官员薛文杰和吴英两个人之间发生了误会冲突。闽王林这个时候正派了巫师到宫中查看有没有闹鬼，薛文杰就趁机先跟吴英说：“皇帝怀疑你位高权重，你这个时候应该要称病请假在家休养。倘若皇帝派使者来慰问你，你应该假装头疼来回答使者。我可以替你在皇帝的面前美言几句。”吴英听了之后也就答应这么做了。薛文杰就告诉巫师说，吴英想要叛变，玉皇大帝就用铜钉钉在吴英的脑袋里，所以他才会有头疼的毛病啊。皇帝呢就派了使臣去查验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吴英果然就向使臣说自己患了头疼的毛病，于是闵帝就派人把吴英给杀了。吴英被薛文杰诬陷而死，老百姓都感到非常的痛恨。刚好闵帝下令发兵去抵抗吴国的入侵，然而军队呢却不肯前进，声称一定得把薛文杰抓起来才肯进军。闵帝不得已就把薛文杰绑起来带上了枷锁送到军中。薛文杰立刻就被军队的官兵用刀把他身上的肉在顷刻之间全都割完了。太上曰：“公结宗亲。”意思是指斥宗族和亲戚的隐私或是过失而加以攻击。同姓的亲人啊叫做宗，异姓的亲人叫做亲。虽然亲戚关系有远近亲疏的不同，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关切的人呐，应当以亲爱忠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若是遇到了患难，应该要共同来承担；遇到了困难缺乏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予以接济。家丑要互相的掩藏，外侮要共同的抵御，怎么可以彼此互相的争夺，连一点点小事也在锱铢的计较呢？甚至 还彼此互相的倾轧，伺机攻劫报复。俗话讲啊，折断树枝会伤到树的心，砍断树根就等于斩断了树的脉呀。这句话值得大家警惕。下面讲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晏平仲生活非常的节俭。齐景公以为他隐藏了国君对他的赏赐，因此而责问他。晏子回答景公说，自从臣承蒙陛下的赏识提拔显贵之后，臣父亲家族中的人没有不乘马车的，臣母亲家族的人没有不丰衣足食的，臣妻子家族中的人再也没有饿死冻死的人了。齐国读书人等待臣供养吃喝的就有300多人，臣这样的做法到底是隐藏了陛下对臣的赏赐，还是彰显了陛下对臣的赏赐呢？晏子将齐王对他的赏赐分配是以父亲家族的人为第一优先，其次是母亲家族的人，再其次则为妻子家族的人，最后才给予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就是做到了古人所讲的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呀。晏子可以算是一位善于敦睦宗族亲戚的人呢。如果我们人人都像晏子这样的存心，能够善睦宗亲，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攻讦宗亲这种无情无义的事情发生了。太上曰，刚强不仁，意思是气质刚强性格火爆的人，他的待人接物就不能够仁慈温和厚道啊。孔子所赞赏刚毅的人，是因为他的意志坚定正直，而且又讲道理的缘故。而太上所教诫的刚强之人，是因为他很容易就动气发怒的缘故啊。中医称痿痹之症叫做不仁，就是因为这种病症不知道痛痒。喜欢刚强动气发怒的人，待人接物的时候也就不知道痛痒了，都是带着杀机。这就是俗话所讲的铁石心肠，这种人怎么能够仁慈呢？然而刚强到了最后，没有不被摧毁折断的呀。若是能在吃过了几次大亏之后而渐渐地转化为柔弱，这也就是他的万幸啊。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张汝庆，在他做题刑的时候啊， 每次审问囚犯，不管囚犯所犯的罪过是轻还是重，他都把所有的刑罚全都加注在犯人的身上一遍，而且呢，还称他做打一套。而那些接受讯问的囚犯则称张汝庆为阎罗催道。后来呀，他提刑的任期坐满之后返回家乡，当他乘的船停在高邮的那天晚上，他梦到了好几百个头破断腿的人围绕着他，在向他索命。回家以后，张汝庆竟然在大白天看到了厉鬼，于是就七窍流血而死了。刚强狠厉的人都不得好死，这种道理啊，固然不需要再说。然而他们死了之后，躲在三恶道里面，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时间才能够脱离呀。所以看到张汝庆的例子，再推想他死后所受的果报，那么一切刚强狠厉的人也应该要觉醒啊。
太上曰：“狠厉自用。”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性情凶狠暴戾，而且又喜欢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凡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事情，就会懂得如何用人；而没有智慧的人呢，则是全靠自己来做。须知愚笨的人自用尚且不可，更何况是凶狠暴戾而又刚愎自用，那就更糟糕了呀。佛说，凶狠暴戾的人就像恶劣的坏马一样，很难加以调伏。人若是凶狠暴戾，就很容易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不肯服人了，因此也就没有益友和善知识来亲近他，更没有人愿意告诉他做人处事的大道理了。所以啊，一个人会去造恶招怨的原因，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呀。
王安石是宋神宗皇帝时的宰相，他为人喜欢猜忌怀疑，妒忌又刚愎自用。在王安石刚当宰相的时候啊，还能够和当时朝中的贤人君子和睦相处。后来呢，因为他推行的新法，朝中的贤人君子未能够认同，因而起了争执。王安石就排斥他们，甚至把他们贬官放逐到远方。王安石的儿子王庞甚至说出了，只要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新法就能够顺利推行的这种话。那么，其他的就更不要说了。后来呀，因为攻击王安石新法的人越来越多，而他的言行却是更加的骄傲、凶狠、 放纵怪异了，并且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种狂语。那这时候呢，他的罪孽深重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地步了，所以他唯一的儿子王庞背部就突然长了毒疮，年纪轻轻的就夭折了。王安石非常的伤心，他就向神宗告病，请求辞掉宰相的职位。后来呢，神宗皇帝也开始讨厌王安石了，就免除了他宰相的职位。王安石这个时候失去了皇帝对他的宠信，悲哀自己的独子早死，不能够传宗接代，而自己的狠戾不仁、倒行逆施遭到了百姓的厌恶和辱骂。以前被他所排斥放逐的那些贤人君子也都相继的掌权施政，并且呢，把王安石所主张推行的新法全部给废除了。王安石因而感到十分的惭愧，所以惊吓恐惧而死了。
太上曰：“是非不当。”意思是，对于恶人做坏事，反而说他是对的；对于善人做好事，反而说他不对。这样的认定是非，就显得太不允当了呀。真正具有道德仁义的仁人君子，就能够有足够的智慧，辨别好恶，允当地认定是非。要知道啊，是非对一个人来说，则关系到这个人的善恶；而对一个乡镇而言，则关系到这个乡镇的厉害。对天下国家而言，则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安危，所以怎么能够不谨慎小心呢？若是轻率不当，任意的认定是非，那就太危险了呀。下面我们说一个故事，说是宋朝的尹士鲁，无论是为人处事或是教导学生，都是非分明，丝毫都不苟且。他在临终前还亲笔写信给范仲淹道别。范仲淹接到信后，就立即赶到尹士鲁的家中。这个时候呢，尹士鲁已经沐浴更衣，端坐而逝了。范仲淹见到尹士鲁死了，就哭得很伤心。未料尹士鲁却张开眼睛，向范仲淹说道：“我不是已经写信给你道别了吗？你就不用再来看我了呀。有生必有死的道理，难道你不晓得吗？”尹士鲁说完之后，就向范仲淹作揖道别，去世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尹士鲁的学问道德，若不是已经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那死生之际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怎么可能有如此的定力？纵然是受到了干扰，也能够从容地应付而不乱。所以呀，入道一定要知行并用，而且知尤其的重要，就是这个道理呀。
宋朝的蔡京，他当宰相的时候啊，把司马光、苏东坡、程颐、王献可等贤人君子共120人认定为奸党，而且呢还奏请皇帝批准，把奸党的名字刻在端礼门的大石碑上面，而且还命令全国各州县比照办理。老百姓为此感到非常的不平。这样没过多久，这块石碑就被雷给打碎了。蔡京呢，也因为失败被贬官流窜而死了。
太上老君讲向背乖疑，意思是对于恶人应该要远避，反而要心向他，对于善人应该要亲近，反而要违背他。这样的向背实在是很不适宜啊。向是应当要趋向的，例如好人好事是我们所应当要趋向的呀。恶则是应当要违背的，例如邪人邪事是我们所应当要违背的呀。如果趋向了邪而违背了正，这就叫做向背乖疑。若是一时的不察而向背失了当，就会导致终身都身败名裂啊。所以对于向背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啊。下面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唐朝的宋申锡为唐朝文宗皇帝时候的宰相。宋申锡因为郑注抓权抓得很厉害，就想把他给除去，他就用自己的朋友王藩担任京兆令，而且呢秘密地吩咐王藩在暗中搜查郑注的不法情事。而王藩因为郑注曾经提拔过他，就将宋申锡的这个计谋告诉了郑注。郑注因而感到十分的恐惧，就先发制人，反而诬告宰相宋申锡图谋不轨。宋申锡因此而被贬官，折放到开州担任司马的职务，竟然因此愤恨而亡。后来宋夫人梦到宋申锡将他引到京外的一个坑洞，坑洞内有几位被杀死的囚犯，于是宋申锡就提起一个死囚给夫人看，并且说这个死囚就是王藩， 我已经请示过上帝了呀。因为宋申锡非常愤怒，大声地斥责，宋夫人就从梦中惊醒，于是她就把刚才的梦境默默地牢记在心中。过了没有多久啊，李迅和郑注两人就密谋计划，想要杀掉宦官，于是就奏请皇帝，命令宦官都到御林军那里观赏早晨的甘露，然后派遣王藩等人带领着军队前往杀掉宦官。王藩吓得是两腿发抖，不敢前去，事情竟然因此而失败了，王藩就被腰斩，一同被杀的有好几个人都被埋在城外的同一个洞坑里面。
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贤臣刘志曾谈论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注意十种的害处，王安石呢，就责备刘志向背乖疑，并且向皇上报告。皇上就下诏命令刘志分析反对新法的理由。刘志呢，就向皇上报告说：“臣所趋向的是忠，是直，所违背的是邪，是佞。所趋向的是义，所违背的是利。所趋向的是君父，所违背的是权奸。如果臣因为这样而获罪，也是臣自己罪有应得。然而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终将危害天下苍生啊，愿陛下不要忘记我所说的话呀。”刘志居然敢在皇上面前说出了真话，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呢。但是刘志认为，该说的话就要说，该做的事就要做，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害而畏首畏尾。后来呢，刘志当上了宰相。鲁氏说道：“趋向所应当趋向的，并不是因为私心才去趋向，违背所应当违背的，也是为了公，为了天下国家百姓，从来就没有为了个人的祸福在计算呢。然而祸福却是因之而来，这也是警告那些不肯当刘志，甘愿做王藩的人呐。”
太上曰：“虐下取功。”意思是，有的做官的竟然胆敢施行暴政，虐待百姓，以贪取功劳奖赏。蜡烛遇到黑夜，则成就它破除黑暗的功劳；船得到水的浮力，则成就他再送货物的功劳。 大抵只要水到渠成，功劳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显现出来，根本就不需要去取得功劳啊。所以只要有取得功劳的意思，那么做将军的放纵他的军队去抢去杀，而做官的呢，妄自的增加粮税劳役，做法官的呢，都加重犯人的罪行，也都可以不必有所顾虑而任意的去做了呀。然而这些都是用百姓的民脂民膏来换取个人功名的行为，功劳就算得到了，也不过是升官而已，但是灾祸却是随之而来，而且不只是杀身之祸呀。人虽然是再笨，也不至于如此啊。我们不妨看看古人，例如宋朝的大将曹彬，攻下江南的时候不杀一个人。汉朝的汲黯为了救饥荒，就假传圣旨打开粮仓，因此而救活了几万个饥民。汉朝的于定国担任廷尉审案的时候，百姓就是被判了刑，也没有感到自己被冤枉的。这在当时来讲，他们何尝不是国家的第一功臣呢？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王韶，他建议皇上开辟西河，因而杀了不少的人，急功升到了枢密使的职位。他又曾经故意的杀害投降宋朝的羌人，不论老幼都砍下他们的首级，并且还想办法使他的乡亲能够冒领功绩而得到了官爵。王韶到了晚年的时候，对这件事情感到十分的后悔，于是就向许多长老们请教因果报应的道理。长老们都说，以王法杀人，就像舟船行过，压死螺丝蚌壳一样，自然是无心的过失啊。唯有刁景纯则这样说，只怕打不过自己的心呐。若是打得过，自然也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呀。王韶听了之后，内心更是感到恐惧。后来他的背上就生了毒疮，而且经常地呼喊着，我看到有好多断头断脚的人来向我索命啊。结果呢，他的胸部穿了一个大洞而死，长子吐血而死。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呢，因为犯法而被砍头了。就这样，王韶的一家呀，就此而灭门了。
太上曰，铲上锡纸，意思是奉承在上位的长官以迎合他的意志。 在上位的长官尚未做出决定的时候，犹有劝说挽回的机会。但是在这个时候，若是有人奉迎长官，那么长官的决心就会更加的坚定，以至于到了不可再劝说挽回的地步了。这不只是臣子之于君王而已。例如，在下的属官迎合上司，地方的绅士迎合官府，部属迎合主管，仆人迎合主人等等，这些都是啊。凡是居上位的人，事事都应当依循着道理去做，千万不可以有所贪图而自私自利，使人有机可乘，向自己逢迎拍马。而在下位的人呢，又怎么可以去希求不合理的功名，贪图不义的钱财呢？应该知道啊，奉承迎合，屈膝谄媚，只是突然的丧失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和别人结下了无穷的怨业呀。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在明朝宣德年间呢，朝廷曾经派遣太监王三宝乘船下西洋等藩国求取西施的珍宝。那么天顺年间呢，又有人向皇上谏言，应该要再度派船舰南下西洋。于是朝廷就命令兵部调出上次下西洋的档案，准备计划再度派人前往。当时呢，向忠是兵部的主管，就命令属下调出档案查阅。当时啊，在兵部担任郎中的刘大夏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就先到了库房里面，把档案藏匿起来，使得奉命调阅的这些档案的官员到了库房找了半天一无所获。而这项提议呢，也因为档案找不到，于是就渐渐地自消自灭了。但是向忠就责备部属说，档案明明放在库房里面，怎么会就不见了呢？刘大夏这时候就笑微微地说，前一次下西洋的时候，花费的钱粮高达数十万，死伤的军民不知有多少，纵然是求到了宝物，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啊，这是件坏事，做大臣的应当要劝阻皇上才对呀。旧的档案若是还存着的话，也应当把它销毁，以除后患，怎么还要再追问档案有没有呢？向忠听了刘大夏的话，立即向刘大夏谢罪说，我的见识浅薄，没能够想到这么深的道理，今天经您这样一提醒，可以说是您的阴德感动了上天呐、啊。我的这个位子应当是属于您的呀。后来呢，刘大夏果然当上了兵部尚书。
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唐太宗曾经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实在是一棵好树啊。 宇文士集从此就一直不断地逢人就赞誉这棵树。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很严肃地对宇文士集说，魏征一直在劝我要远离奉承阿谀的佞人，我始终都不知道佞人是什么样子。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你就是佞人呐！宇文士集听了，立即就向皇上叩头谢罪，惭愧不已呀。太上曰：“受恩不敢。”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受到人家的恩惠，不但不思感恩图报，竟然还忘恩负义。古时候的人呐，就是受到别人不施一餐饭的恩惠，也必定会回报的。纵然是没有能力回报，也一定是铭记感激在心，念念都不敢忘记啊。制度论说，受到别人的恩惠而不知道要感恩图报，这种人简直连畜生都不如啊。这句话讲得实在是太贴切了。然而恩惠当中有所谓大恩的有四种，一是天地的大恩，二是父母的大恩，三是国家的大恩，四是师长的大恩。有的人啊，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对上面所说的四种大恩根本就未报，而对于那些私恩小惠的报答却是感到沾沾自喜。这就是所谓的舍本逐末，并不是报恩呐。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唐朝的史无畏和张从真这两个人呢，是好朋友。史无畏的家十分的贫穷，张从真呢就经常的接济他，帮助他，使他的家人衣食无忧，并且呢拿钱给他去做生意。不到几年呢，史无畏就发了财，而张从真的家中因为失火，家产全都被大火烧光了。张从真走投无路，就想起了去拜访请求史无畏帮忙。这时候啊，史无畏竟然忘恩负义，不理会张从真。张从真这个时候真是感慨万千呐，他只有突然的对天唏嘘叹息，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天空起了乌云，雷电交加，史无畏被雷打到之后竟然变成了一头牛，并且这头牛的肚子上还出现了几个大红字：负心人史无畏。过了十天，这条牛也死了。俗话说呀，畜生尚且知道要报恩，例如马垂缰， 犬斩草，小蛇为了报答随侯的救命之恩，衔了两颗珠宝送给随侯，而黄雀则衔着玉环报答杨宝的救命之恩。动物尚且如此懂得知恩报恩，那么人为什么竟然敢违背了道德天理？难道就不怕像史无畏那样变成牛吗？所以呀，知恩不报的果报实在是太可怕了呀。
太上曰：念怨不休。意思是对有仇怨的人不思以德报怨，却要怀恨报复，而且还念念不忘，不肯罢休呢。对于弑君杀父的大仇，离散骨肉的仇恨，君子对于这种的仇恨自然有他以直报怨的方法。至于私人的仇恨小怨，可以用理性来排遣，可以用感情来原谅，这样私仇小怨便可以因此而消除化解了。若是仍然还念念不忘，则怨怨相报，也就永无休止了呀。
唐朝有一位叫李德裕的人，在做宰相的时候啊，和许多人结下了不少的冤仇。后来呢，李德裕被贬官，责放到珠崖，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有一次在珠崖，他见到了一座佛寺的墙壁上挂了十几个葫芦，心中感到十分的奇怪，就询问寺里的僧人。这个僧人告诉李德裕说：这些呀，都是人的骨灰呀。这些人都是因为得罪了当权的宰相李德裕，因而被贬官流放到珠崖的，也就死在这里了。老僧看到他们客死他乡，尸体无人掩埋，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怜悯同情他们，就把他们的遗骨焚化了，放在葫芦里面，等待他们的子孙来领取带回家乡啊。李德裕听老僧这样一说，吓得向后面倒退了好几步，而且心痛如绞，竟然疼得死掉了。于铁桥先生曾经说：别人用势力加在我的身上，而我则以宽宏的度量来容忍他这种偏差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扫除内心层层的障碍的乌云，熄灭心中想要报复的星星之火了。所以啊，君子是不念旧恶的呀。
太上曰：“轻蔑天民。”这句话的意思是，恶人做了官，不但不会爱国爱民，而且竟然还敢任意地轻视欺侮天下的人民。唐太宗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的道德若是积得厚，则永远令人怀念感佩，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则国家自然就巩固安全了。所以做君王的若是有仁厚的道德，则人民归向他，就像归向父母一样啊。我们观察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圣王，都是人民爱物，视民如商，爱护百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况且是替代君王治理州县的官吏，就更加应该要体会这个道理呀。下面讲一个小故事，说是宋朝的郑清臣，生性非常的刻薄寡恩，他当怀里县的县令，虐待县民。等到他任满离开的时候，怀里县的百姓把道路都挤满折断了，并且向郑清臣吐口水，咒骂他。郑清臣就以辖内属民侮辱长官的罪名奏报朝廷。宋真宗就说，为政最重要的是在得民心，民心对你的施政既然是如此的唾弃反弹，那么你在怀里县的施政和所作所为不用问也就可以知道了。你竟然还敢抱怨，把民众当街侮辱你的事情奏报朝廷，真是太胆大妄为了呀。郑清臣因此而被朝廷定罪贬官。
唐朝大历二年，因为秋天的霜害严重地损害了农作物，皇上呢关心灾情，就下令各州县调查辖内农作物受损的情形，并向朝廷回报。而陕西渭南县的县令刘藻却向朝廷回报说，本县的农作物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害。因为当时啊，各地的县令都传来损害的灾情，而渭南县却报没有灾情，皇上因此感到十分的怀疑，就派人前往调查。结果呢，渭南县的农作物啊，受损面积达3000多顷。皇上听到了调查报告，就叹气地说道，县令乃是百姓的父母官呐，就算所管辖的县内没有遭到天灾的损害，也应该说有遭到损害呀。县令刘藻竟然是如此的不仁呐。因此皇上就将刘藻定罪，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太上曰：“扰乱国政。”这个意思是说，恶人做了官，不但不能爱国爱民，却扰乱了国家的政务，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一个国家必须要培养和平的福报，不可以任意地变更法令制度，即使是有所建设和变革，也必须要十分的详细谨慎呢。若只是一个人的私意想要有所变更，就轻率地提出改革的建议，那么这样就有了一番的施行，也就会有了一番的扰乱损害。况且祖宗所制定完成的法令规矩，各级官吏的奉行时间已经相当的长久，而且百姓也已经习惯了，感到很方便，何必一定要频频地变更旧有的规定，突然地扰乱国家的政务呢？
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李航，在他当宰相的时候啊，马亮就对李航说：“外面一般人对您的施政批评，多认为您没有什么作为呀。”李航回答说：“我对处理国家的政事，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是中外所陈述的利害意见，凡是所讲的变革建议，喜欢激昂躁进的，我就不采纳。我之所以如此做，就是想要补一补国家的元气呀。今天国家的法令规章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如果我依照他们的建议一一的照做，那么就会对国家百姓造成很多的伤害呀。那些存心不厚道的官员，想要利用机会力图表现邀功，怎么会肯去想到如此的作为恐怕会扰乱到百姓啊。”
太上曰：“赏及非义。”意思是不能够赏善罚恶，以彰显劝善惩恶的功能，竟然却奖赏到不义的恶人。赏之为道，目的就是为了要崇尚道德，报仇功劳，所以赏是国家朝廷激励劝导人心重要的法令制度。不应该赏而赏的，那就叫做非义。所以违背了是非，废弛了法纪，助长了恶行，偏心自私，禁用了坏人而换掉了好人，这些的措施作为最是干犯天怒啊。所以负责爵赏的人能够不小心谨慎吗？
周朝的时候啊，有一位跟随晋文公共同患难的贴身臣子对晋文公说：“大王，您所推行的三种赏赐，没有一项是赏及微臣的呀。 这一定是微臣有罪过才会如此啊。所以微臣在此向您请罪了。晋文公说，以仁义来引导我，用德惠来劝导我，这种人接受我上等的赏赐。辅助我、帮助我成功地推行仁政，这种人则接受我中等的赏赐。与我共患难，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而流血流汗的人，这种人则接受我第三等的赏赐。若只是以劳力来服侍我，对我缺点的改进并没有什么帮助的这种人，是在三种赏赐赏完之后才轮到他的赏赐啊。所以今天你就会接受到这种的赏赐啊。晋国的人民听到了晋文公对赏赐这种的说法和做法，都感到非常的欢喜。晋文公的赏赐可以说是赏合乎义了，这也是晋文公能够称霸诸侯的重要因素。如果做到了赏合乎了义，那么国家的一官一爵、一丝布、一粒米，怎么可能会有稍微疏忽的弊端发生呢？这样自然而然，钻营、拍马、迎逢送礼的人就无法得逞了。而奉公守法、尽忠职守、认真做事的人，都会相互的劝勉鼓励，为国家社会立功了。
太上老君说，刑及无辜，意思是刑罚到无辜的好人，使他们含冤受屈。刑罚的目的是用来惩罚警惕恶人的，圣人不得已才制定了刑罚，所以刑罚本来就不是吉祥，也不是善事。而刑罚额度的裁量和犯人所犯的罪若是相当相称的，尚且还要哀悯可怜他们，因为不明白道理而误到了法网，不可以因为破了案立了功而感到欢喜，这样恐怕会弄错了案情啊。所以古人对于刑罚的斟酌裁量非常的谨慎，详细的审理明察，若是刑罚不当使得无辜的人受害，这样不只是在审查案件上不公平有缺失，而且也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的美意呀。下面讲一个小故事，说的是马炳担任嘉鱼县县长的时候，有一位江洋大盗带领着喽啰，竟然敢冲进官府放火抢劫官银之后扬长而去。而这位为首的大盗脸上的胡须很长， 嘉鱼县的衙门在被洗劫之后，刚巧传来消息说，团风镇有条船上载了一二十个人，行迹相当可疑。其中还有一位留有长胡子，可能就是盗匪的首领。而事实上并不是。可马炳呢，竟然就下令逮捕这个人，并且还发布了破案的新闻。这位不幸被误认为江洋大盗的人，被逮捕下狱之后，竟然冤死在狱中。而马炳后来升官，当到了御史。这个时候，真正的强盗才被其他的县衙逮捕。而这个衙门的长官刚好跟马炳曾经是好同事，就不追究这件冤案了。后来马炳又升迁，当上了都御史。有一次他坐的船刚巧经过团风镇，当晚就停泊在团风镇过夜，没想到晚上就被强盗洗劫，而且马炳全家的人都被强盗杀死了。
Thank you.